今年我们会每个月有一次一起来思考以弗所书的信息。那么等这一年过去了，我相信以弗所书我们每个月讲一次也能够涵盖整本书的内容了。那么二月是讲开始从第一章，因为我们一月份已经从第二章讲了，是跟今年主题有关的，是不是啊？那么今天我们要从第一章按照次序来思考以弗所书在当中丰富的属灵的真理。那么刚刚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了，相当长的一段经文。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呢，你会感觉哇，是一段很丰富的经文。但是在原来的写作里面，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其实是一句话，哇，这么长的一句话，表示什么呢？表示作者保罗在写这一句话的时候，心灵里面充满了对神的赞美，于是他在写的时候就一气呵成的把他要讲的话讲出来了。那么我们在读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可以一气呵成的抓住这段话重点在哪里。那么我相信各位从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就知道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在这段里面，是什么呢？今天的题目是什么？鸿福大恩天上来，是不是？这段话有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神愿意赐福给他的百姓和子民。这个福不是普通的福，在经文里面提到，在基督里神愿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鸿福，这是大恩，是不是？从哪里来的？从天上来的。于是我们就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来掌握这段经文到底是讲什么了。好了，先讲鸿福赐福，神愿意赐福给人是有媒介的，因为刚刚讲到神愿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媒介在哪里呢？第三节，答案在第三节，我读给各位听好吗？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好，一起读下面。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怎么样赐法？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天上属灵的福气呢？有一个条件，是不是？在哪里啊？在基督里。哦，太重要了。以弗所书整卷书讲在基督里的一个极重要的真理，在这里出现在基督里，于是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不是啊？那么下文呢，其实是一以贯之同样的思想的，你继续看下去就会出现这样的词汇，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儿子的名分，然后又想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借着爱子的血我们可以得到救恩，等等等等，以下的经文都出现如同这个如出一辙的这个说法，那就是神的恩典丰丰富富，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吧？丰丰富富，但是要领受这个恩典呢，就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管道或者说媒介，是什么呢？在基督里才能领受。那么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安排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奥秘了啊。不过呢，假如用一些人间的关系哈，似乎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过一切的比喻永远是比喻哈，没办法，百分之百哈。不过比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下了哈。那么咱们都是华人，喜欢吃是吧？就用这个做比喻，好不好哈？假设你去到一间一流的餐厅哈。哇，名厨主持的哦。那么这个餐厅呢，有各色的食物。当然，这个餐厅营运正常，
这个好吃的餐厅啊，能够出好菜啊，必定有什么好厨师是吧？不止还有好厨师哦，还材料。对了，没有材料什么巧媳妇做不了无米之炊嘛，是不是？所以要有好材料，所以呢采购很重要的啊。啊，我爸爸以前开餐厅的，你知道吗？啊，我暑假就去打工啊，我知道从采购一直到预备啊，好厨师还有好副手的，切的美丽啊，该丢的丢啊，切什么形状啊，厚薄，然后还要腌啊，还要做前处理，之后人家剥的这个菜了，他大厨师啊才有运作的余地，是吧？马上很快就做出来，因为有很多预备工作啊。那么假如你知道这个餐厅啊，这是包罗万象啊，什么南北杂货都有的，是吧？啊，那一天有什么新鲜的这个食品都有的。但是你要吃到这些美丽的美好的食物，你只有一个方法，你不能跑去厨房，哎，给我一点扬州炒饭，不能这样的，是吧？你有一个正常的途径去的，那就怎么样呢？正门进去啊，你不能走后门的啊。进去了之后呢，这个 waiter 就请你坐下来，是吧？然后就把这个 menu 给你，是吧？你就开始点菜，你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了。于是这个大厨师就帮你煮了，于是就拿到你前面了，是吧？啊，你想象啊，这个餐厅有这么丰富包罗万象的各类食品呢、啊，但是只有唯一的管道你能够领受的，那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过程，每个人都经历过的，这是唯一你能够享受这位大厨师预备的各色名菜的唯一途径，是不是？你要能得到这么多福气，就是这些美食啊，必须要经过这个途径和媒介，你才能够得到。不是美食不足，不是，是这个是唯一能领受这个美食的途径。好了，我要讲的不是要讲吃饭，当然了哈，是用这个来比喻一下这段经文讲的一个重要思想。这个思想就是，神有丰丰富富的恩典了、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要给我们的啊。就好像这个餐厅有南北美食了啊，世界美味都有了。不过你要领受这个呢，必须要有正确的途径。领受神的这个丰富恩典，也要有这个正确途径。什么正确途径呢？在基督里。是的，你必须要，我们必须要在基督里才能领受到。我们要吃到这个好东西，必须要进餐厅里啊，对吧？在餐厅里才能吃啊。你在路上吃不到的，餐厅很多好吃的东西，不过你要在餐厅里才能吃到，那么类似了哈。若我们没有在基督里，再多的恩典跟我们没有关系的。那么今天好多人在这件事情上不太能了解，就失去了很多美妙的福气了。怎么不了解呢？哈，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啊，这个宇宙有一位神呐、啊，这位神是谁我们也不太清楚啊。不过我知道有一位神，那、神有很多恩典，是。但是你要领受那个恩典，必须要进到一条管道，这个管道就是耶稣基督，必须要从那里才能够找到这些恩典，得到这些恩典。所以一开始这封书信一开始从第三节就把这个重要观点写下来了，那就是他神啊，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请问赐了没有啊？啊，赐给我们了没有啊？赐了。你怎么知道？曾嘛，曾经嘛，当然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嘛。好，记住啊，在基督里面神赐给我们 当然这封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是指神的百姓和子民，
是不是？
神已经把福气赐给我们这些子民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已经赐给我们了。好，继续看下去哈，下面就举例了，这么多讲不完了，举一些例子好了。第四节，就如，是不是举例啊？啊，举例，有什么属灵的福气呢？就如，一起读好吗？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好，先读到这里啊。啊，举一个例子啊，保罗说，举个例子，就如什么已经给我们的福气呢？创立世界以前，基督拣选我们。创立世界以前，请问你和我在不在？不在。但是神已经知道有一天我们的存在，是吧？不只知道我们的存在，还在基督里面呢拣选了我们。换一句话说，当你和我还没有存在在这个世界的时候，神早知道，不只知道，拣选，基督拣选了我们。换一句话说，这个是已经赐下来的了，对不对？过去的嘛，哦，创立世界以前已经给我们的了。然后拣选我们之后怎么样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什么意思啊？拣选我们，等我们存在于这个宇宙创造的时候，神就让我们落实了这个拣选，是不是？落实了这个拣选，于是我们就认识了耶稣基督，于是他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换一句话说，创世以前的拣选现在呢落实了，落实了之后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请问你到了这个地步了没有？还没有，是吧？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就是没有瑕疵，没有瑕疵就是一个完全人了。有没有这样的人？举起手我看看。没有，我也没有。换一句话说，神赐下的恩典，这个创世以前的恩典，已经赐下的恩典来到了没有？来到了，落实了，只是这个落实还没有完成，对不对？在成为圣洁和无有瑕疵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仍然还在这个过程里面。这样看的话，那就表示神的恩典是不断的，神的恩典是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这个拣选的恩典了。今天我们仍然在经历恩典的过程中，还朝着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目标迈进。换一句话说，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举例刚刚这一个赐给我们，这个赐给是还在进行中的，已经给了，不过还没有完成。哦，那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了，已经给我们，但是我们还在过程中。好，又有人举一个这样的例子了啊，这个很重要的真理啊，希望我们听了之后呢，让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这个圣经的根基上，那么我们的信心不是感情的飘动啊，是有根有基的啊。有一个人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啊，说有一个这个非常好的爸爸啊，很爱他的一个儿子啊，这儿子六岁的时候呢，这个爸爸就已经预算了将来他要读书，好好受教育，于是呢就为这个六岁的儿子啊定下了一笔他将来读书要用的教育基金啊，于是呢就为这个儿子用他的名字开了一个户口，将一笔钱放进去啊，所以这个儿子有一个户口，有一笔钱，不过这个钱呢要等他读大学的时候用的啊，六岁你也不能管理了，当然是不是？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了啊，请问这个儿子这笔钱是不是他的？是他的，那他现在能不能拿来用啊？买巧克力啊，啊，买电动玩具啊？他有没有这个钱呢？有还是没有啊？有啊， 到底有没有嘛？有人摇头，有人点头。这个很奇妙的状态了，是不是 啊这个状态有一点像，不然完全了。不过实在有一个想不到了，用这个比喻来聊，神给我们恩典呢，不过这个恩典还在进行中，给了没有啊？给了，不过我们还在每天去经历，每天去经历，每天去自己，到完全落实呢，有时间的，现在还没到。就好像这个孩子有了，只是他现在还没办法完全拿出来用，了解吧？好，那什么时候才能拿出来用呢？那么我们就继续看这个经文哦，啊，继续看这个经文哦。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呢？到了这个啊，刚刚读了第几节啊？第四节是不是啊？下面又说，又举例了，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基督耶稣的儿子的名分啊，这个都是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的举例，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啊，这些都是福气，是吧？那么爱子的血，我们因着爱子的血，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过去有一个拣选，壮士以前，现在呢？现在蒙了爱子的血的洁净，于是得蒙赦免，对不对？这个是现在经历的。你蒙受神的赦免了吗？当一个真实信主的人，就蒙受罪得赦免，是不是？所以这个恩典有过去的，有现在的。然后呢？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给我们的啊，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然后第十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这样明白了啊，把这条时间的线画出来了啊。创世以前，这是过去了哈，老早老早的过去啊，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了，就是很遥远的过去。然后呢，现在因着基督的血，我们就罪得赦免，过犯得到赦免了，是吧？不过我们还在等候，在这个罪得赦免慢慢呢就成为圣洁物有瑕疵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在等候，等到什么日期满足的时候，那是将来了。日期满足的时候怎么样啊？不得了了，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时候，到了那个日期满足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无朽瑕疵了。那么这一条时间的这个线段哦，就给我们一个思想上一个很重要的信仰架构。今天我们信主不是偶然的，我知道每一位就某年某月某一天啊，在某个布道会中举手决志了，不过那个不是偶然的，不是因为那一天偶发的事变，不是的，是创世以前神已经拣选了，在基督里面拣选了。那么在这一个的我们的真实人生中，这件事就实现了，不过实现的并不完全，还没有完成。当我们进入救恩之中，就好像这里讲的什么呢？过犯得以赦免了，信主了哦。但是在这个得赦免的起点呢，那正是我们努力在基督里继续领受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的开始。于是我们继续等候，等到日期满足的时候，我们就能同归于一，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了。那么这一个的过程是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必须切实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得救了吗？信主的话得救了没有？当然得救了，不过我们在得救的这个起点正是属灵生命要长进的开始，往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这个最终目标进发的开始。而在这个 继续努力不断的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件事情继续维持的，就是我们必须在基督里，继续在基督里。就好像你要去吃这个餐厅的菜，名菜，必须你在餐厅里继续在里面，出来就没份了。在基督里，保持在基督里面，去经历基督不断生命的改变供应，于是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带来了福气啊，大福气的落实了。这个的落实使我们可以颂赞神了。好了，那么这个就牵涉到下一个了，那就是福气的回应了。哦，第一个啊，先了解哈，这段经文是一个神赐鸿福的段落，是不是啊？但是啊，在这个啊这个原来的写作里面呢，这个神赐福给人这个字哈，这个字呢，现在这原来是用希腊文写的嘛哈，那么这个字现在这个字呢，现在演变成英文了啊，就变成是 eulogy 这个字了。啊，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用在丧礼了，就是数说人家的好话了啊。那么不一定只用在丧礼啊，这个字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愿意提到人家的好处啊，这个就是赐福的意思了啊。不过同一个字，一样的字词，也用在人对着神所做的事的这个行为啊。那么当然神赐福给人这个中文能接受了啊，但是我们同一个字要翻成人赐福给神，这个就对我们就不能够这样说了。于是这个翻译的就翻译成人颂赞神了，其实是同一个行动，是不同的方向。所以这段经文的另外一个角度看，神赐福给人同一个行动的反方向是什么呢？那就是人颂赞神，神将这个好处给人，现在人把神的好处提出来颂赞他，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个动作的两个方向啊，同一个字眼来表达这个思想。所以了解了什么是福气，怎么样在基督里来得到福气，什么时候得到，不断进程等等的观念之后，这是从神到人这个角度。现在我们倒过来看啊，人向神做什么了，这个是福气的回应了，是不是？好，那么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好几次什么呢？第三节一起读好不好？第三节什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是人对神的回应，颂赞父神了。好，然后到了第六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是不是？又是一个人对神的颂赞。然后再来12节好不好？12节哈，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啊，就是人对神的颂赞了，是不是？好，最后一节第14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啊。四次提到神的荣耀要得着称赞，得着称赞，颂赞神啊。好了，请问啊，什么是神的荣耀啊？这里提到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吗？是不是？那么神的荣耀，我们对神的荣耀的认识有什么呢？哦，那是极大无比，丰丰富富了，是不是啊？超过我们的想象了哈。不过圣经的确有记载很多的不同场合处境段落或者人生的经历看见神的荣耀的啊，我举一些例子啊，举不完了啊。从创世纪开始好吧，神创造是不是显出神的荣耀？有没有啊？神是怎么创造的？钢筋水泥，
不是，这个宇宙不是用钢筋水泥做的，神创造这宇宙用什么？话语，对，他用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是不是？第一个创造的是什么？光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是吧？本来是没有的，现在说神说有光就光，啊，这个光是能量的，哦，我们不能用物理学的角度去看，哦，太伟大了，这个实在我们没有经历过没有光的时候，有啊，关灯不是吗？不是，关灯了光还在了，只是没有开而已了，是吧？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一种状态是完全没有光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神已经创造了光了，所以没有光的情况是怎么样，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没有经历。不过你可以想象了，哦，想象假如有一天出你起床的时候太阳已经不见了，那会是怎么样？到了晚上啊，星星月亮也没有了，哦，开灯也没有了，哦，这是完全黑暗，哦，那你会怎么样？哇，很恐怖 啊回到那个原初没有光的时候，混沌一片，哦，混沌一片，然后神说要有光，啊，就有光。哇，这个是不是神的荣耀？我一直在思考到底神怎么说的这句话，啊，是用希伯来文讲的呢，还是用什么话讲的，啊，最后我自己的答案，这一定是用福建话讲的，因为那句话说噔，福建话是这样讲的，光啊，噔，哇，然后就来了，这是我的推理的，这个没有圣经根据了，不必追究了，神有什么话说 不重要，表达出神的创造是奇妙，是不是看到神的荣耀？假如你是，你当然不是了，我也不是了，根本没有人，神在创造的时候没有人在，是吧？没有人在他旁边的。不过想象假如你真在他的旁边，你是记者，你怎么去报道啊？你怎么报道？哦，不得了了，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事啊！混沌黑暗一片，突然间有光，你赶快发 email 给你的总部了哈！哇，这个世界大事，从黑暗到有光了，神的荣耀显明了，是不是？那么继续的创造都是神的创造，就看出神的荣耀。不止创造是看到神的荣耀，神的救赎有没有荣耀？有哦，太多了，救赎故事在圣经里面，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太多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最高潮的，是吧？不过再譬如旧约，太多这个神对个人或者民族性的救赎。当然最明显的一件，被后代一再传扬一再传扬的一件，那就是出埃及过红海了，啊，这个过红海出埃及这个事件成为贯穿圣经一个重要主题，对不对？好，那么出埃及实在呀，哇，你假如在那个这个摩西的旁边呢，哦，你在摩西旁边看着那个灾的发生，哇，不得了了，神的荣耀啊，荣光显出来的，是不是？十个灾祸，每一个灾都是超然的，什么狮子的灾啊，哇，这个沙子一扬，全部变成狮子，哇，太死掉了，哦，哇，抓来抓去了，哦，哇，神的荣光，哦，哇，什么青蛙，是不是啊？哇，全地都是青蛙，你不能想象这个，我都不能想象了，哦，啵啵啵啵啵，每个青蛙都跳跳跳，埃及地骗了青蛙，哇，十个灾祸都是奇妙的，当然长子之灾那更不得了，神奇妙的伟大能力。每一个出生的第一个投生的人或者牲畜那天晚上都死了，除了神百姓的家没事，是不是看到神的荣耀？我后来过红海了，更不得了了，红海啊，一片汪洋，走不过去的时候神说分开，哇，分开了。你有没有在海分开的情况下走过干地啊？没有了，我们哪有这个经历了，哦，不过我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去一个大货仓，啊，一个大货仓，现在的货仓都是机械运作，所以这个货物堆堆堆堆堆堆堆堆，哇，堆到几楼高啊！不过中间都有个小走道，是不是啊？不然你人怎么进去嘛，啊？
所以就在这个堆了很高的货物的货仓中间那个小走道，我有一天这样走过去啊，哎呦，我有一点害怕的。为什么呢？哇，那个大货物大木箱就在我两边了，我就想象哪一天这个不小心倒下来了，不是把我压死了是吧？啊，这个经验让我想到，我好像过红海，海水这样分开哈，然后我走在中间哈，哇，万一海水合起来，我不是游泳了吗？是吧？你感受到吗？竟然这样的汪洋能分开，使200万以色列人走过去。你是这个报纸记者，你会怎么样？赶快发 email 啦，不得了啦，世界大事啊，是不是？过红海，显出神的荣耀，创造显出神的荣耀，救赎显出神的荣耀。再讲一个，敬拜的时候有没有显出神的荣耀？有没有啊？是不是啊？啊，会幕啊，会幕的敬拜，哇，有云柱有火柱呢，哇，不得了了，人不敢靠近的嘞。然后云柱火柱会动的嘞，哇，它一动，这个所有的人就把会幕拆掉，跟着走，是不是？哇，奇妙无比啊！那你也是，你又做记者了啊，你又做记者了哈，你跟着摩西一起走的哈。哇，今天啊8点半了、啊，云柱开始移动了。于是啊，这个摩西的啊怎么样啊，把这个会幕拆掉了，然后啊几百万人就跟着一起走了。哇，这个场面多浩大，是吧？哪一天是晚上了，这火柱哇，半夜火柱动了，哇，每一个人都动起来了，于是就跟着火柱移动，哇，这个显出神的荣耀吗？到了圣殿也是一样嘛，圣殿虽然不能搬了，不过约柜在里面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了，是神的荣耀。好了，我举这个哈，是让我们有一对神的荣耀的那个伟大庄严无限有一点观念了，有了这个背景哦，来读这节经文。这节经文是什么呢？十二节，一起再读好不好？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看到创造的荣耀的时候，荣耀归给神，赞美神啊，是不是啊？你看到救赎的荣耀，过红海神的荣耀的时候，你要将荣耀赞美归给神的，因为太奇妙了。你看到敬拜的时候，在约柜这个与人同在会幕啊，圣殿啊，显出神的荣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颂赞归给神了？当然了。这么伟大啊，伟大浩大的事件，于是我们把荣耀归给神了。现在十二节说啊，叫他的荣耀，神的荣耀啊，从哪里发出来啦？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从我们的身上可以得着称赞。换一句话说，神有一个永恒心意，正如在创造的时候人看见的话要归荣耀给他，正如在拯救的时候过红海的时候人看见的话要归荣耀给他，正如在敬拜的时候看见神荣光显现的时候我们归荣耀给他，现在神要从我们的身上显出他的荣耀。谁呀？我们呢？我们什么人呢？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换一句话说，今天世人等着看神的荣耀，然后把荣耀赞美归给他，对不对？不过他已经没办法看到创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一幕了，因为已经到成就了。他也没办法看到当年以色列人怎么样过红海走干地的那个奇妙，神的荣耀发出，于是归荣耀给神，他们也没办法看到了。当然现在也看不到圣殿，看不到约柜，看不到会幕了，是不是啊？不过他们等待看神的荣光。圣经这里说神的荣光从哪里显明呢？从哪里显明啊？我们身上显明啊，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有多大的责任吗？ 或者说有多荣耀的托付吗？应该这样说吗？神要从我们身上显明他的荣光，以至于别人看见之后就怎么样啊？归荣耀给他。你和我成为显明神荣耀的媒介啊！假如当年你看到会幕那个荣光升出来，哇，匍匐在地啊！假如当年你看到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混沌一片，突然间这个宇宙就有了秩序，匍匐在地啊，敬拜神啊！假如你看到哇，有云柱，有火柱啊，有移动啊，哇，不得了了，几百万人跟着一起走，你当然匍匐在地敬拜神啊，荣耀归给他，称赞归给他。今天有一班人等着看同样的神的荣耀，来到美德教会，进来之后会不会匍匐在地？神啊，你真是伟大！这就是。还是啊，我听了一句很伤心的话，很伤心的话。有一个寻道的人，看到基督徒的样子，他说，假如你们这班人说信了耶稣会上天堂啊，我宁愿下地狱。换句话说，我不想跟你们在那边了，明白这意思吗？多大的对我们的一个责备，我相信也是提醒。在你和我身上有没有显出神的荣耀呢？神有无限多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给我们吗？这个方向啊，那我们现在怎么回应？感谢主啊，我听到一些好消息啊，你想知道吗？我听到有人来到美德教会，他说，哎呀，这里真温暖啊，我感觉到温暖，哎，感谢主，荣耀有一点点出来了哈，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比不上那个云柱火柱，比不上那个过红海，不过有一点了，有一点了，明白吗？求主安待我们，不要小看你和我今天在基督里这个角色哦，这个角色是要显明神的荣耀的，使人看见了之后感受，哇，他们信的神不得了。等他们感受到，哇，一进来，哦，这班人有点不太一样，哦，当然他这个感受的时候，他就知道神在我们当中。怎么能这样子啊？怎么能这样子啊？唯一的方法，在基督里。什么叫在基督里这么重要呢？当然重要，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显出神的荣耀嘛，对不对？是不是啊？没有在基督里，你和我只是血肉之躯，怎么显出神的荣耀？所以这节经文怎么说呢？这节经文是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什么啊？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在基督里有盼望，跟一般乐观主义者是完全不同的。没有信主的人，有的人也很乐观的，是不是啊？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朋友啊？哇，他没有信耶稣，不过他乐观得很，天塌下来什么当被盖，哎呀，是不是这有什么好担忧的，是吧？你有没有碰过这种人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时候要跟他学学哈，这么多忧虑了，信了主还这么多忧虑了，他没信主都这么爽快潇洒哈，天要塌下来当被子盖啊，天塌下来不怕，因为有人比我高，这种人也有的哈。哎，有时候我们实在是过虑了，太多担忧，天塌下来谁顶啊？咱们一起顶，是吧？主里面一家，是不是？这个就分担了，就分担了。这里说，我们的盼望不是世间那个乐观主义，不是，而是在基督里有盼望的。刚刚一祷告，我提了一件事，是吧？但我们当中有位肢体就大有了，他们一家礼拜五聚会完了，11点回家了，大概是11点了，我猜想啊。在287上遇到车祸，你愿意遇到这个事吗？没有人愿意遇到，是不是啊？ 不过会不会因为而因此而绝望呢？不会，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要去经历神怎么样在最苦难的情况之中恩待你和我。大勇那天是三四点前，你没有通知一些弟兄姐妹，我一早起来一拿到，哇，赶快 forward 啊，赶快转寄啊，可能你已经收到了。你回去仔细看一看，在基督里的人有盼望。你去看那个 email， 我看见了，在基督里面困境中仍然有盼望。于是这样子，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在某一种场合就发出了什么神的荣光，于是人就看得见，就好像看见那个创造的时候奇妙的荣光，过红海的时候奇妙的荣光，于是归荣耀给神。前一阵子我们不是有提过一些见证吗？譬如说有一个老人家，以前在中国被红卫兵批斗，是吧？后来那个红卫兵跟他一起同工，是不是？本来是敌人，现在在主里面却能够彼此相爱，一同侍奉主。你能不能看见这里面有神的荣光啊？是不是有神的荣光啊？这是不可能的事，在神里面，在基督里发生了吗？神的荣光。那个还有讲过一个犹太牧师跟一个巴勒斯坦的这个信徒在一个教会啊，牧师跟那个信徒是财务同工，记不记得啊？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基督里发生了。你看到荣光了吗？就好像不可能过红海的，哪有可能啊？但是神的工作一开始，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于是我们就看到神的荣光了。今天弟兄姐妹，假如你和我的信仰啊，只是在那些本来就可能的事上多做一样，你就看不出神的荣光。就是在那些不可能的啊，遇到车祸还可以感恩的，这是不可能的吧？是吧？遇到车祸应该可怜啊，你们来看我是吧？我一直要去看他，他说不要了，不要了，不用了，不用了，感恩了，感恩了，这不可能的，人间是没有的，是吧？不只是这个，这是一个例子。我相信在你和我的生活里面，就是在那些不可能的事上，看到神的可能，才可能显出神的荣光嘛。本来就可能的，你有没有神都会发生的，显出来那也是神的保守，也是感恩的哦。啊，不是说这些不好，不是。但是若是我们落在一个特别的处境，这个处境从人看不可能，很难，或者说绝望了，就在这个时候，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啊，本来都绝望了，现在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怎么样活出一个盼望的人生，于是就显出别人看是不可能啊，会这样啊，神的荣光出现了。不是你和我有什么超人之处，而是你和我因为在基督里。请问别人看到神的荣光的时候，你是当事人，你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心里是不是有喜乐？你是不是经历到，哎呀，神真是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了，对不对？这两者是混而一体的，一个方向是这样看，另外一个方向是那样看。当我们经历到神真是把天上各样属灵福气赐给我之后，我们就自然，不止我自己，我周围的人就会把荣耀归给神。假如你今天正处在一个你自己觉得不可能胜过的处境，这些处境很多，在我们的人生中有各种处境，你会觉得不可能胜过，我没办法了，我已经尽头了，我的力量已经到此为止了，我要投降了，我要放弃了，或者我就在这里打滚了，我不愿意离开了的时候，这是我们的尽头了。求主今天早上透过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 在基督里仍然有盼望，在基督里仍然有盼望。这个有盼望于是就带来什么呢？神奇妙的能力透过我们觉得绝望的环境中显出超人的盼望。于是你和我的信仰不再是在平稳中而已，我们也可以经历风浪，因为耶稣在我们的船上，我就不害怕，是吗？在基督里，假如你今天正处在一种环境中，这个环境是一帆风顺，哎呀，我为你感恩了，我好羡慕你哦。不过同时你也要祷告神，说神你给我的各样属灵的福气我献上感恩，我也知道人生不一定一帆风顺的。换句话说，我们有一个心理的准备，说有一天假如我不再一帆风顺的时候，我更要显明基督的福气在我身上。你可能正在等候一个想象中的期望中的工作，神啊，在人看很难，不过在基督里仍然有盼望，对不对？这里讲到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这样的人就能够发出神的荣光，于是别人看见了就可以赞美神，于是神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对吗？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是神的永恒心意。假如你在一个境况里面，你在这个境况里面经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快乐，圣经叫做最终之乐，那很快乐的哦。但是不，你知道不是神的心意，但是你觉得哎呀这个很快乐，我不太愿意这么快离开，你不愿意，但是你要知道神要我们什么？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于是我们要离开，不可能啊，太难了，是就是因为难，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就能够在那个极难的境况中出来，于是神的荣光得到承担。不能再举了，你可以举一反什么反三了哈，我已经举了三了，你应该反多少啊？啊，反十了，是不是啊？原则是什么呢？你想象假如今天人看见你和我，就好像当年看见神在混沌初开的时候怎么样奇妙的创造，有没有人看见我们的时候有没有和看见那样的奇妙同样的感受？当人看见你和我一言一行基督徒生活表现，看到我们的时候，或者看到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彼此相交团契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们就看到哇，好像过红海这样的奇妙的事情就在我们当中。人跟人都是什么？自己顾自己的，对不对？但是看到我们哇，原来可以彼此相爱，不可能，是的，不可能，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做到，于是就看见神的荣光在我们中间，于是归荣耀的神。求主恩待，以弗所书一开始就把一个这样荣耀的托付放在每一位他的儿女身上。在托付之前是先把福气赐给我们，于是我们可以回应这个福气，我们也将什么？将神的荣耀归给他。透过什么？透过那些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就是你和我信耶稣的人。求主恩待，今天是主餐的主日，我们要领受耶稣基督为我们剥开的身体，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圣餐主日里面，我们更要思考主已经为我们他的血，这里讲到哈，借着他爱子的血使我们得赦免，我们也应该靠主的力量活出我们的见证，于是世人看见就看见神的荣光。
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主啊，若不是你恩典的宣召，我们是不可能离开黑暗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感谢主，你创世以前的拣选，使我们经历到救恩的落实。这个时候我们更是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恳求主使我们在救恩的落实之后，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将荣耀归给主。感谢你将这么一个荣耀的托付放在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不完全的人，蒙救赎的人身上。我们相信靠我们是不可能，但是圣灵在我们当中成为印记，我们在等候成全、等候合一的时候，我们就能显明你自己的荣耀。愿主使用我们每一位来成为显明荣耀的管道。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